新约时代或者圣灵时代的这个聚会就出现了。可是今天不是都这样的，还是少数的人，很少的聚会是真正的在跟随圣灵的带领，而没有人自己的意思、人的活动掺在其中。有，但是不多啊。可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培养这样一个心态的话呢，这个就帮助这个聚会，或者说就给圣灵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自由，能够在这个聚会当中来运行。那我讲的这一个这种心态的预备啊，这是实用在小组聚会或者是中型的大型的聚会都可以实用。这就在乎呢，在乎那个带领聚会的人或者主持的人。其实一个真正懂得带领聚会的人，他是懂得如何跟随圣灵，而他所做的只是在为圣灵预备道路，或者说给圣灵有种种的方便。所以一个真正带领聚会的人，他就好像啊一个婚礼上的司仪一样，他只是介绍，他只是按照那个节目来进行。那么一个真正带领聚会的人，他就是按照圣灵所定的程序。你要知道圣灵带领的聚会一定是有秩序的。如果聚会乱不造就人，那都是因为人的掺杂、肉体的掺杂。凡是圣灵带领的聚会都是叫我们得到造就的。所以我们要培养这个心态，尤其是你如果参加小组聚会，你所在的教会啊没有这一种圣灵所带领的聚会，那你就约一两个你们有同样的看见，就是看见说我必须要让圣灵来带领。也是看见说这个这个内在生活那么重要。你找到这样一位或者两位跟你同心的弟兄姐妹，那个在一起祷告，就是追求等候主，学习跟随圣灵。如果你不清楚的时候就不要做，就安静在那里。如果你里面很清楚了，你就顺着圣灵的感动和带领，或是祷告，或是唱诗歌，或者分享一节的经文，或者是做一个见证啊。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4章，讲到如何聚会的时候，那里有一节经文，就是26节，大概是他说这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每一个人注意哈，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方言，或有翻方言，或有启示啊，那就当照着圣灵的带领来分享，好叫聚会教会得着造就。圣经所说的教会啊，你要知道乃是圣灵所充满、所引导、所高抹的教会，也是圣灵啊所授予的能力，圣灵的神的能力。 圣经里面的教会不是像今天一般的教会啊，一般的教会都是有一定的组织，它的体制啊，还有它的做法。圣经里面的教会啊，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个以弗所书这本书，就是讲到教会的一本书。当然他要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他讲到元首，他也讲到身体。如果你仔细的读以弗所书的话，你就看见，哎，圣经所说的教会哈，不是今天一般我们所认为的教会。那里所说的教会呢，第一哦，他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今天可以说很多教会都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但是呢，只是理性上的知道和接受，但是并没有那个基督身体的实际。基督身体的实际呢，第一是被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当然知道，今天充满万有的就是圣灵。圣灵是无往不在，他是神宝座前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是充满万有的。所以如果一个教会没有被圣灵来充满，这个教会呢，只是在道理上，在理论上啊是基督的身体，可是在属灵的实际里面呢还不是啊。那第二呢，一个身体就一定会有许多的肢体，是不是？我们这些人，这些信徒，我们就是基督身上的肢体。如果是肢体的话，应该是跟身体连在一起，也是跟头连在一起，而且呢，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功用。正如我们的手有手的用处，脚有脚的用处，耳朵、眼睛、鼻子都各有它的功用的。换句话说，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教会的成员，我们都是教会的一份子。那你既然是成员，是一份子，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肢体，那你呢就有你的功用。那么你的功用在哪里，你的恩慈在哪里呢？这是需要一点时间啊，来让神来显明的。因为各样的恩慈哈，都是圣灵随着他自己的意思啊分给个人的。当圣灵把恩慈分给个人的时候，那这个恩慈呢到了时候呢会显明出来的。还有恩慈也需要经过成长，然后才能够达到成熟的阶段。并不是一个人有了恩慈他马上就可以用啊，还需要成长。最好呢是等到成熟，这个跟他的灵命啊一起增长成熟的时候，这个时候来用呢一定是会造就人的。如果一个恩慈还没有到成熟的时候，尤其是很幼嫩的时候，你马上就来用的话呢，难免会有肉体的掺杂。 会有肉体的掺杂，肉体如果一进来的话呢，就破坏神的工作，而不是成全神的工作，也不是造就教会，乃是给教会会带来问题的，带来难处的。啊，这就是为什么有的灵恩的教会啊，都被圣灵充满了，也有了恩赐了哈。可是有一些啊负面的表现出来的是一些负面的，是不能够造就人的。那传统的教会，他们不能够接受这个灵恩，这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看到灵恩教会里面有一些负面的，被圣灵充满的人有一些不好的见证，使得他们呢就完全就拒绝了，因一废食，连好的都不要了。这个我们特别有了灵恩的弟兄和姐妹要知道，我们的责任很大，我们不要只是怪那个传统的教会，他们不接受灵恩。很多时候他们不接受是因为灵恩的教会或者有灵恩的弟兄姐妹没有好的见证，要记得哈。那我再回来再讲一点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教会。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讲到教会还有另外的两种说法哈。一种呢就是啊，就是啊主的圣殿。这个主的圣殿那里说哈，他说是渐渐的成为主的圣殿。换句话说，一个教会要能够成为主的圣殿，那就是圣洁荣耀的，荣耀的神住在其中。如果要达到这个阶段呢，是要经过一个成长的时期的啊，要经过这个成长的过程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灵恩的教会它不完全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知道，如果说传统的教会能够有这种知识的话呢，他们就不会那样的，好像绝对的拒绝圣灵、拒绝灵恩的，那就是说，一个教会领受了圣灵、被圣灵充满以后，它并不是立刻就完全了，什么都有了，它必须还要建造，还要成长，所以因此呢，你接着读下去，以弗所到了第四章呢，那里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个教会会经过一个小孩子的阶段，就是我们不要再做小孩子哈。那里就讲到说要长大成人，就是要成长到成熟的地步啊。那这一个长大成人呢，他的实际他的内容就是啊，认识神的儿子，认识神的儿子，你才能得以长大成人。而这种的认识呢，乃是灵命成长过程当中，对于主耶稣不断的多认识、多知道了他是谁，你就渐渐的就多知道。那么这一种的认识，乃是在生命中、在经历中、在圣灵的启示中而有的认识，不是单单研读一点圣经啊，或者你到神学院去吸收一点神学的知识啊，你就认识的，那个不是真的认识啊。那个这里所说的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所说的认识哈，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哈，他的意思就是啊，有了，有了耶稣基督 那个丰盛的生命了，成长到一个地步，被神改变到一个地步啊，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像耶稣基督那样了。他的分量，他的生命，他的深度，他的丰富啊，你里面呢都有了。这个教会要这样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个下面就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知道吧？你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的话，你是从小孩子这样不断的这样成长啊。那么这个教会怎么样来成长呢？乃是神借着他的圣灵居住在教会的里面。那个他第二章说了哈，那个教会哈要一同被建造哈，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哈。接下去他就说哈啊，就成为也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换句话说，教会乃是神借着圣灵住在，就是他所住的地方，他所工作的地方，他所运行的地方。那讲到教会啊，一般有两种领会，一个呢是聚会的地方是教堂，通常人说我们去教会，去教会哈，那是指的那个房子，那个聚会的地方说。那么在圣经里面所说到的教会呢，乃是指着人来说的，乃是指着一般重生得救，尤其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啊。因为教会怎样成为基督的身体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就告诉我们说，乃是啊从一位圣灵受洗而成了一个身体。那里特别的讲到说，我们不惧是犹太人，是希尼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啊成了一个身体。那所谓犹太人、希尼人，这是种族，不管我们是哪一国的人啊。所谓为奴的、自主的，这是指着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社会的阶级身份啊，地位高低、学问高低哈、啊、都不在乎，都必须要从这一位圣灵受洗，然后才能够成了这个身体。那么这一位使我们受洗的、受浸的这位的圣灵啊，他产生这个身体，我也可以说是教会和是从圣灵的洗里面呢、啊、所产生的、所生下来的，好像是一个孩子呀。但是这个身体生下来呢，也是他的居所，也是他所充满的啊，那也是他来做这个身体的灵魂。他是这个身体的生命和能力，所以教会的另外一个说法啊，我这里有刚才提到有三个说法哈。第一，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基督是复活的基督啊，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乃是被圣灵充满的。第二，教会是主的圣殿。第三，教会是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圣经里头对教会有着三种的称呼。那到了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他有另外一个称呼，他说你们来到主面前都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听到吗？那么这个跟以弗所第二章所主的圣殿呢、啊，还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呢，是一样的意思，只是名词上的不同。你们来到主面前都被建造成为灵宫啊，那当然是主的 皇宫，主的宫殿是他所来居住的。好，那神的灵充满着教会，神自己借着他的灵，在他的灵里面是住在教会，住在教会的里面，教会就是他的居所，是他的家呀。这就引到我们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保罗就说哈，十五节呢，他说教会哈就是神的家，教会呢是永生神的家，我们都是神家里头的人。所以圣经里面提到教会的时候，它是重在一般重生得救啊，尤其是被圣灵充满、受了圣灵的洗的人，就是我们在座的，我们都是教会的一部分。每一提到教会，就是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啊。那除了这三种称呼之外呢，当我们读圣经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呢，哈，又有一种，或者说那里哈，有，也是可以说有三种吧称呼哈。第一呢，这个教会呢就变成哈那个圣城，这个 Holy City。这个城不是只做一个地方，这个城乃是只做神所建造出来的一般圣洁荣耀没有瑕疵的人。那么这个城也可以说是属于他的啊，好像香港以前呢是英国人在这里统治，后来归回到中国了，现在这个香港呢是属于哈中国的了。那么这个圣城，启示录里面所说的那个圣城是属于神的，是神有主权，是神所建造的啊，是特别彰显出神的光辉、神的荣耀来的，这是圣城。那地上的城不过是个城市啊，可是到了后来神所建造完成的时候呢，啊，是一个圣城。在希伯来书大概是第十章吧，还是第十一章，我们现在不要去查啊，就是讲到亚伯拉罕，神呼召他出来，离开他的家乡乌尔，然后去到迦南地。他出来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就好像今天呢，我们跟随神哈，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哈那个圣城，另外又称为是叫新耶路撒冷啊，是怎么样？我们真的不知道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这一位引导我们的神、建造的神啊，我们的天父，这是我们知道的。我们只是这样跟着他。那么在希伯来书那里就是讲到，大概是十一章，好像亚伯拉罕所仰望的那一座城，那里也讲到那一座城啊，乃是啊神所经营、神所建造的。换句话说啊，是圣灵所建造的。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哈，都是要使我们被建造在这个未来的圣城新耶路撒冷的里面，成为一部分。那么他为什么说新耶路撒冷呢？旧的耶路撒冷是神的圣殿所在的，神的同在、神的荣耀所在的地方。那么新耶路撒冷呢，是不是一个属物质的地上的殿啊？今天虽然还有人相信说主耶稣回来之前哈，那个圣殿，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要重建、要恢复啊，有的人是这样的相信啊。不过我比较相信这个圣城乃是一个属灵的建筑物啊，因为 原有的圣殿，那个物质的圣殿哈，也可以说是非常的豪华的，伟观的哈。但是主耶稣说哈，没有一块石头留在这个圣殿上而不被呀倒下来的哈。那个圣殿已经被毁了，那个因为那个圣殿后来完全落在一种律法形式和外表的里面。那今天神所要的哈，乃是那个内在的实际，那个真的东西，也就是啊我们常常所说的这个内在的生命或者内在生活啊。我就附带的说一句哈，现在恐怕还有很多的人还不明白到底什么是内在生活哈。如果说对内在生活稍微有些接触的人哈，可能他们最多的理解就是理解到哦，这个不过是一个灵修而已哦。所以有的人也会问说，到底灵修跟内在生活有什么不一样？我告诉你说，那是大大的不一样啊。如果你要是哈进一步的了解这个内在生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啊，那我就建议你至少要把我写的这一本《内在生活》，基督徒的内在生活这本书哈，至少这一本你要好好的看，看完了以后你就有一个概念，到底那个内在生活的真谛、内在生活的内容是什么，你可能会有一看完了以后，而且要仔细的看，也许需要看两遍或者看三遍，你才能够得到一个观念或者有一个概念，就是哦，原来基督徒，原来内在生活就是这一个哈。要，因为如果我们只把它领会到那个是灵修的话呢，那么你就是又回到原来的原来的那个传统的一贯的那个灵修的里面，对，你必须要从那个里面要跳出来啊，然后圣灵才能够把你啊引进另外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属灵的世界，一个新的境界，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内在生活啊。内在生活的这一个真理，这个信息啊，我们可以说还没有传开啊，现在只是好像一点引言啊，一个序幕啊。那么人可能只是也许走到这个门口，或者刚刚跨过了这个门槛，但是还没有进到哈这一个无限的这个宝库的里面啊。这个无限的宝库啊，就是耶稣基督，记得吗？好，那保罗说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呢有一个宝贝，这个宝贝就是一个宝藏，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这无穷的丰富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我们。I know it's not easy to translate, you know, but you try your best, okay? 在我们按照圣经神的话告诉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因为我们都是瓦器，瓦器就是说我们很脆弱的，很脆弱的，很卑贱的，我们都是罪人啊，在我们的瓦器里面有一个宝贝，这个宝贝呢是应该是翻作一个宝库，宝库，因为其中蕴藏着哈无限的丰富。那我们如果一直注意这个内在生活，请记得哈，我们如果有内在生活，一定有外在生活。我们不可能只是追求内在生活，外面的是做了。你记得哈，我们不能够失去这个平衡。 这是好像我这样插出去，就是对于这个内在生活的这个定义和内容啊，我就多讲了几句啊。那我必须要告诉你们啊，我刚才讲的这一段话哦，我是随着圣灵的带领。我今天来的时候，我坐下来，里面空白，我不知道想说什么，啊，我就是要告诉你，圣灵给我们的带领就是那么活哈。那我正在安静享受主的同在的时候哈，哎 ，Alice 姐妹啊，她就过来，她很少这样过来的，她过来就告诉我说有一首诗歌，耶稣耶稣我的性命，好，她说这个已经啊。打好了，那个字幕 PowerPoint 已经打好了啊。好，那我就想大概是圣灵要他告诉我现在要唱这首诗歌，所以我就点出这首诗歌来。可是很奇妙，点了这首诗歌以后哈，那个字幕还没有打出来，在准备的时候呢，圣灵就说你要提醒弟兄姐妹来聚会的时候应该有的心态，要说两句话。下面你们都知道了，我说什么你们都知道了哈。所以我要告诉你们，就是说圣灵是真的，不是假的，他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就是这样的运行。我呢，之所以这样能够跟随圣灵，是因为多年来我这样操练，我这样学习啊，哦，他给我什么话，我就说什么话，你知道吗？因为这些话是好像不是我事先预备的啊，好像这个时候都是要从天上掉下来的，可以说掉在我的里面，然后透过我的口说出来。所以当你们听的时候，要注意，要注意。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现在是末世的时候，是圣灵啊一直都在向众教会说话。要记得哈，众教会就是众圣徒，包括你我在内，包括我们所在的教会在内哈。这个时代是圣灵向众教会说话的时候，所以在启示录啊，那个约翰写给这七个教会的书信啊，每一封信的后面都有这样一句话，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都是有耳的，我们要注意听啊啊。那我再回来圣灵刚才已经带领我们来看，就是神所要的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圣经里面所说的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然后我们再来看今天的教会，那你就知道说今天的教会绝大多数都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样的教会，你们知道了就好了啊。那如果你们能够开始为你们自己的教会来祷告，那就圣灵会做工。还有呢，有一天你们要起来，神要使用你们要来带小组的时候，或者有聚会的时候呢，你们就知道圣经里面所说的教会，也就是神所要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你就会知道。 OK， 你就因为圣经里面有一个蓝图。今天早上好像圣灵在这里让我们看到那个圣经里面所说的教会那个蓝图是什么样的，我们有了这个蓝图，我们就放在心里面，我们就知道啊，神所要的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好，我再回来讲啊，我讲的多半还是这个以弗所书里面的内容哈。那刚才我有提到启示录最后那里的教会，它有三种的说法哈，一个就是圣城， 圣城新耶路撒冷。圣城我已经解释过了，新耶路撒冷呢，它的意思啊，是新约，是属天的，是属灵的。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这个耶路撒冷是在上面的，这个耶路撒冷是天上的，意思说是属天的，是属灵的，不是一个属物质的，不是这个地上的、地理上的这个耶路撒冷啊，那这完全是神自己所造出来的。那么这个圣城耶路撒冷，知道哈，是一般人，是指着一般人。好，那我们怎么知道是指一般人呢？当我们读到哈启示录第21章的时候，19章其实就讲到了哈，那里就有启示录的第二种说法，就是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就是羔羊的妻子，我们这些人哈，都是预定要成为羔羊的妻子。这位羔羊就是今天我们所信仰、我们所崇拜、我们所敬拜的，是坐在宝座上的羔羊。要知道，你我今天都是预定要成为他的妻子，也可以说我们呢都是应聘。我们今天已经是聘为他的妻子，这一点很重要哈。这个需要圣灵开启我们。如果你里面有圣灵的启示，你如果看到这一点哈，那你就知道你的身份、你未来的身份是多么的荣耀。如果圣灵在你里面有这样一个开启的话，我告诉你，你今天出去走路不一样的，我告诉你，真的要像圣经所说的哈，要挺胸昂首。我是未来哈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的王后，我们都是预定好的。真是求圣灵开启我们。然后呢，那里就讲到这个羔羊，就是基督啊，羔羊的妻，还有基督的心腹。羔羊的妻的含义，就是和耶稣一同背十字架、一同死、一同复活的羔羊。我们的领会就是说，他是被杀的羔羊，是赎罪的羔羊。当我们要成为羔羊的妻子的话，就是我们和基督哈一同受苦、一同钉十字架、一同复活。这要有这样的一个实际，我们才能够成为羔羊的妻哦。今天任何一个人，你要是选择一个太太或者选择一个对象，你都要经过选择的，是吧？不是任何一个你拉来就可以做你的太太或者做你的丈夫，不是这样。同样的，羔羊的妻也是经过神的选择，也是神的作为。特别哈，这个羔羊啊，在启示录里面呢，提到羔羊的时候哈，有这样的说法，是被杀的羔羊。羔羊的妻也是被杀的，换句话说，能够成为羔羊的妻子，就是他身上有耶稣的印记，他身上有十字架的记号。换句话说，你在世上跟随主、服侍主，你是一个和主一同背十字架的人。那个背十字架最主要的意思就是，你常常否认己，你弃绝肉体，你拣选神的意思，你牺牲自己，你要让基督在你的身上能够活出来。保罗的说法呢，就是他说，我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好叫耶稣的生能够显明出来。 这是保罗他所说的，你们不要来搅扰我，因为我身上有耶稣的印记。这个就是耶稣的印记，羔羊的妻子必须有那个羔羊的印记啊。那还有一件很奇妙的事哈，今天哈，很多的夫妻哈，他们都长得很像，这是一个很奥妙的事情，对吧？我相信哈，有他属灵的意义，神所以这样哦许可安排。他属灵的意义就是说，将来羔羊的妻也是像羔羊的，基督的心腹是像基督的啊。那么基督的心腹呢，它的含义呢啊，就是啊是一个新造的，基督的心腹，新娘子。这个心腹哈，我们说是新娘，新娘啊，你要记住，没有一个新娘啊不被打扮而出场去做新娘的。你有没有见过一个？你参加过婚礼是不是？我们都参加过。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新娘子没有打扮就上场的？没有的，对不对？如果有，那她是个疯子，她不是新娘。这个打扮啊，就是启示录21章那里开始所说的，就是装饰。他说啊，启示录21章一开始说哈、啊，就说有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由天而降。那你说哈、啊，他说装饰如同心腹啊，装饰整齐。所以基督的心腹呢，他的属灵的含义就是说，这班人，我希望我们都在这班人里面有份，啊，这班人哈、哦，乃是被神破碎过，被神剥夺过，他的旧照，他的身上的污点瑕疵，啊，被神一一的这样就取消掉。你看到新娘子被打扮吗？我告诉你，你看到。新娘子打扮，当然你所有的这些不整齐的地方，我告诉你，都要被修理，都要被装饰。连新郎的那个新娘的礼服啊，你都要有人在那里要看，要不能够弄乱的，懂吧？所以基督的心腹，他属灵的含义，就是一般被神装饰好的人。那么这些装饰品呢，当然不是金银宝石，这些装饰品是什么呢？就是啊，耶稣基督的美德，就是神的属性，他的圣洁，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的谦卑，他的温柔，最主要的就是他的爱。因为耶稣基督在地上哈，他是一个爱的一个，可以说具体的一个彰显，这样。所以这是教会，你看那个教会哈，它是从罪人啊，从罪人救主，慢慢这样子，慢慢的这样演变成长。好，那教会怎么样才能够成为羔羊的妻和基督的心腹呢？神所用什么方法呢？今天啊，他第一用他的道，而这个道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如何成为肉身，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所有的教训。这个道，约翰在晚年90岁写这个约翰福音和的约翰一书的时候告诉我们，这个道就是太初就有的道，然后就成了肉身耶稣基督。以后他复活升天，就将圣灵就赐下来。那么耶稣在地上行走的这33年半之久，他所讲的话， 他所做的事，他所显出来的一切都是这个道，知道吗？我们每一次讲到这个道的时候，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道就是一个生命，是一个生命之道。约翰一书 一开始第一章就讲到那个生命之道，这个道的彰显，这个道的显明，好，谢谢。这个有时候哈，我觉得需要你们特别注意，就是特别听的时候呢，我没办法坐在那里啊，但是坐呢就不会那么累。现在我如果站的时间久哈，就比较容易累。我们对于那个道的领会，每一次我们听到这个道的时候啊，不要只限于这一个字啊，这个道理，或者说话，这个道就是话，我的话，我们对于这一个字的领会啊，要那个范围要扩大啊，扩大到一个地步呢，就像约翰所说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啊，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啊，他就是神独生儿子的荣光，我们都看见过，我们从他的丰满里面我们都领受了啊，恩上加恩啊，律法是从摩西来的，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他都是讲这个道，就是讲这个人，讲他的作为，讲他的生命，讲他在地上所彰显的一切，都是包括在这个道这一个字的里面，知道吗？那这个是要我们好好的要读约翰福音，还有就是约翰一书。这个约翰福音的它的特点，它不重在记载耶稣所行的神迹，它是偏重在记载耶稣所讲的话，就是道。他所以这样着重呢，是因为约翰他知道耶稣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讲的话不是字句，不是普通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灵啊，这个灵最主要的意思呢，它是一个力量，是一个精神啊，就是他的话里面有包含着精义，不是单单靠字句，是吧？所以耶稣讲的话都是精义，不是字句。那最好的例子呢，就是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如果你以字义这样来领会的话呢，呵呵，当然像那些犹太人呐、法利赛人说，哦，这个耶稣这个人是被鬼附的，呵呵，你知道连主耶稣都被人这样误解过。耶稣讲的话都是精义，就是说这里很重要，你以后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是你读到耶稣所讲的话，有的英文本哈，耶稣就讲的话都是用红字这样印出来的。那中文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特别把耶稣的话都标出来，好像我还没有看到这样的圣经哈。那么你可以把它画出来 ，OK， 用红笔，就是你要注意，不要单单在字义上去领会耶稣的意思。你要知道耶稣讲的话都是灵，都是生命。那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他讲到哈，他说我们能够承担这个新约的职事，意思说我们能够在这个新约的时代那个传讲神的道哈，他说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精义。那个精义呢，小字的注意就是或作圣灵。换一句话说，保罗所讲的道跟耶稣一样的哈，他是重在精义， 它是出于圣灵的启示，它是圣灵所带领，圣灵所膏抹的，他讲的话就是这样。那么严格的说来，在这个新约时代哈，每一个传道人他所讲的话都应该是这样，但是我们都知道啊，事实上是不是这样的。因此我们每一个有清楚有呼召将来要传讲神道的人，你要注意啊，你要注意，你讲的话必须是圣灵给你的，是圣灵启示的，是圣灵膏抹的，是圣灵感动你带领你的，要不然你不是在灵里面，你是在你自己里面，在你的知识和理性里面，你来传讲什么道啊。我们传道人要知道，特别啊，你们在座清楚有神呼召的，要知道我们传道人，当我们传道的时候哈，有两种可能。一种呢，我们只是传递知识，一些圣经的知识或者一些理论。另外一种呢，我们是传递生命。传递生命就是你在圣灵中所经历的，也是圣灵透过你来把他在你身上的作为来叙述出来，这是传递生命。所以我们要注意，你不做传道一则已，你要是在教会里头要是要传道要做一个领袖的话，你讲话的时候你要注意，你讲的是生命还是知识。有一个老牧师讲得很好，他说你从头脑里面出来的东西哈，他说最多是进到人的头脑里面，你从你的心里面，从你的经历中出来的，就会进到人的生命中，人的心里面去。你看这是两个哈不同的领域。所以我们听到也要会听哦，你一听就听出来这个人他是传递知识啊，还是传递生命。传递生命的一定能够影响你的生命，如果是传递知识的，只是让你多知道一些事情而已，对你的生命没有任何的影响。换句话说，你听了再多你没有改变，对你的生命生活没有任何的影响啊。我们要会这样分辨。所以在圣经里面对教会的这一个称呼还有那个形容啊，其实它的称呼就是形容，因为它称呼里面就含有很多属灵的意思啊。那我刚才我提到在以弗所书里有三种称呼，在启示录里面有三种称呼。启示录的称呼呢，是最后神所建造完成的教会，那个是永远的，那个是永远的 OK 啊。那最后哈，我们讲这个教会这样的教会，或者说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啊，是如何建造完成的呢？如何建造完成的呢？神用什么方法呢？第一，他是用他的话，用他的道，他要把这个道要坐在我们的身上，要让我们来领受这个道，不是单单听了知道了，而是要行出来。所以圣经教导说，我们不要单做一个听道的人，要做一个行道的人啊！因为只有行道，这个道在我们的身上才能成为肉身，知道吗？这个道成肉身不是仅仅指着耶稣来说的，这个道成肉身指着今天我们所有领受这个道的人呐，都要在我们的身上，如果都一一的活出来的话呢，这个道我们就是道成肉身，知道吗？耶稣是模型，是榜样， 我们啊是这个同一个模子里面呢、啊、所造出来的。那耶稣是初熟的果子，圣经里面说是初熟的果子，就是说他结的这个果子，将来我们这个树上所其他的果子都跟这个果子一样的意思，就是这样。它是模型，它是首生的，它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啊、哦，以后呢，将来我们都要从死里复活，都要像他。那第一，神借着他的道，这个很清楚，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啊，就讲说，神啊，基督他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并且用水借着道来洗净教会，使教会成为圣洁、荣耀、没有瑕疵，可以献给他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或者说荣耀的妻子、荣耀的心腹啊。所以那个道就是生命之道。今天教会里面何等需要有生命之道，而不是知识之道，或者是知识的一些道理，那是生命之道啊。那么听的人要领受，他才被洁净。这个这里哈是洗净啊，就是改变的意思啊，除去我们的旧造，使我们成为新造。我们老旧的自己，所有一切败坏的是这样，因着我们领受神的道呢，这些也一点点都改了，都被神这样除掉了。这个就是这里洗净的意思。那第二，借着他的灵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明白这个道，我们要进入这个道里面，要让这个道要在我们的身上，使这个我们也成为道成肉身的话呢，这只有圣灵才能够做得到，这是一个圣灵的工作啊。比如我们行道，我们如果没有圣灵的能力，我们怎么能行道呢？主耶稣说，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啊，做我的见证人。可是我们常常哈、啊，把这一个经文呢、啊，领会哈、啊，这是局限在哦，我们就传福音有能力了。我们要给我被圣灵充满的话，我们传福音就有能力，我们就有恩赐了哈。那这只是，我们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活出耶稣基督来，遵行神的道里面的一小部分，一小部分。耶稣所说的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降临在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人哈。耶稣说是做我的见证，最好翻作见证人哈。做我的见证人就是说活出我的样式。那你不是说我讲道、我传福音有能力，这是一部分。你把耶稣基督活出来，这个见证人，他是真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永生之道，就是你在你的身上，在你的生活中啊，见证出来。所以圣经里面所说的传福音哈，不是仅仅口传，乃是哈用生命的见证来传。很多时候我们跟人在一起，尤其是我们家里面的人，我告诉你，你能够活出耶稣的生命来，那个力量远超过你用口头来说啊、哦。我们还有这，我们都知道传福音，我们都希望我们家里面的还没有信主的人都要得救，都能够跟我们一样的哈、哦，有一天能够到主那里去。所以有时候你的心很迫切啊，所以你就会啊、讲啊、弄啊，甚至有时候加压力啊、逼啊什么哈。我告诉你，这都不是对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传法。你的心是传是对的，这个负担对于家人的那个灵魂的负担是对的，可是你用的方法是不对的。 什么是最好的方法呢？就是你活出耶稣的爱来，你让家里的人看出你的改变，这是最有效的方法。你讲啊讲得很辛苦啊，也许很多时候都是你在讲，如果你讲了以后你家里的人呢不接受啊，你也很懊恼，哎呀怎么，不要，你就是活出来。哎，这个活出呢也不是做作的呀，也不是说哦你现在特别要表现得好好让你家里人这样的个信耶稣，不是，很自然的，你里面有多少耶稣你就活出多少耶稣来，这是最有力量的传福音或者是做见证。这也就是耶稣所说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能够做我的见证人。 OK， 那就是借着圣灵，不论是传福音好是造就也好啊。那第三呢，是借着他给教会的各样的恩赐、各样的知识。那么在以弗所书里面呢，就特别提到这五重的知识，就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教士和牧师，这五种。你看那个，如果是你按照这个次序的话呢，那个牧师哈是排在最后是吧？那么今天一般教会怎么样？一般教会把牧师先放在第一位，尤其是那个主任牧师。我一直到现在啊，我在牧会那么多年啊，我就不敢用这个主任牧师这个名字，这个有一点世界的味道，什么主任啊，什么委员长啊，什么，这是把那个不知不觉把世界的东西啊就带来。当然一般人用这个主任牧师呢，当然就是说是他是带领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是他主要的负责人，是这个意思。不过我们不需要主任，不需要啊，这是每一个人在神面个人的带领不一样，但是圣经里没有这些，那里就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教士或者牧师和教士。这五重的知识要知道哈，都是神所拣选，是神所差遣和神所高抹的，或者说既然是神所差遣的哈，也是神所训练的，神所装备的。那今天我们要接受是装备，接受训练，我们多半都会想到我们到神学院呐、到什么灵修学院、圣经学院哈、我告诉你，当初的使徒哈、神所使用的使徒，包括主耶稣自己在内哈、没有一个念过神学院，没有一个有神学的爵位。所以按照今天的这个时代、这个潮流、这个标准的话呢，他们都不够资格到教会来做牧师。因为今天你聘请牧师啊，这那个基本条件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个神学学位，要牧会啊，一定要两年经验还怎么样啊、但是没有。我为什么讲是神所拣选的，是神所训练的还装备的，然后是神所差遣的。那神所差遣的最主要的记号要记得哈，就是他有圣灵的恩膏，圣灵在他的身上，他是一个被神所高抹的、所恩膏的一个传道人，这是神所差遣的。那这一说神给他的训练，那很多这些都是他过去的背景、他的生活，他未必都公开的啊。那 有的人当然写到自传的时候，他就会写到神怎么样作为，但是凡是被神差遣的哈，没有一个不是经过神的手所塑造过的。所以我常常想到那个尼陀森弟兄他所讲的一句话，我常引用这句话，他说哈，我们奉献给神不是为神做工，乃是让神来做工，让神在我们的身上做工。他说凡不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就不能为神做工，清楚吗？换句话说，神所差遣的哈，都是神在他们身上做过特别的工作，在他们的生命中做了特别的工作啊，有的是艰苦，有的是熬炼，有的是各种样艰难的环境当中啊，神把他们造就出来，才能够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所以圣经里面所讲的使徒、先知、牧师这些哈，都是神所差遣的啊，都是神在他们的生命中做过塑造的工作，使他们成为这个先知、使徒、先知这样的器皿啊。那么当然你如果去看圣经里面神所使用的这些人哈，没有一个不是神所造就过的，像摩西啊，像大卫啊，哈，像亚伯拉罕啊，他们所经历的，没有一个，你去看那些神所使用的人，神在他们的身上，在他们的生命中哈，都做过很特别的塑造的工作、改变的工作、炼金的工作，才能够成为神的器皿。那如果说像今天哈，一般人说说哦，我要侍奉神，我就去念神学，我拿一个学位，然后被案例，我就出来，我就可以当牧师哈，这么容易，这个五重职事是这么容易就可以成为五重职事吗 ？No， 要记得哈，这有这五重职事恩赐的，或者这五种人哈，未必念过神学。我们要看的哈，不是他们有没有神学的地位，有没有什么什么神学的装备哈，我们要看的就是他们身上他们的生命，他们有没有耶稣的记号，他们有没有神的恩膏，有没有神的那个生命之道，他们讲的是不是生命之道。那么当然神把这五种的职事还加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所讲的九种的圣灵的恩赐，这些九种圣灵的恩赐，这五种的五重职事的人都有可能有这些恩赐啊，这些实在是不能分开的。那么再加上哈，罗马书第十二章讲到其他的一些恩赐，譬如施舍的、服侍人的、治理的，好，那些也是神所给教会的恩赐。因为当教会大的时候，就需要治理，需要有这个行政的这个恩赐啊。但是我不太哈，我很难接受有一种说法说，你要来带领教会、经营教会，就好像你经营一个大公司一样的哈。这种说法好像我觉得我很难接受。啊，因为一个是人的组织哈，一个是有机体，一个是有生命的，教会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是圣灵所充满的，是神所居住的，神所建造的。你怎么能够来把它当一个大公司来经营呢？其实我至少我很难接受。OK，Anyway。那么这些不同的恩赐都是神借着他的灵所设立的、所高摩的、所差遣的，或者换句话说，这般人哈都是啊圣灵所使用来建造教会。 使教会那个成为主的圣殿，渐渐的，他说渐渐的，使教会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这个居住就是他可以在这里做主做王，他可以当家啊，我们土话就是当家啊，不晓得广东话是应该怎么说，就是当家，当家就是你是一家之主呀。那神呢、真的一开始在教会是他当家的，不是主任牧师是当家的。OK， 那么主任牧师如果是做得好的话呢，他就会明白神的意思，说他来做，他来当家做一切事情的时候，都是照着神的意思来做。那这个主任牧师当家就对了啊，如果他没有照着神的意思。所以我们啊，要明白神的旨意，这个是很重要的。特别是你在教会里做一个主要的领导人，你必须要明白神的旨意，要不然的话呢，你就照你自己的意思，照你认为是对的。那么，耶稣给我们的榜样不是这样的啊。就耶稣他说：“我没有一件事情。”是凭着我自己，是照着我自己的意思来做的，我完全是照着父神所说的。你看到没有？神所要的教会，神所建造的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啊？可是今天一般教会好像只能够接受牧师或者教师这个恩赐，那现在有的灵恩的教会呢，也可以接受先知这个知识。那慢慢的，有的人知道那个使徒对使徒的这个职分呢，有一些认识的时候，那么如果有这样的人出现的话呢，他们也能够接受。那么这几等人怎么分呢？我简单的说一下，还有五分钟我们就要 take a break 哈。所谓使徒，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被差遣的，换句话说，使徒多半都是出外的，他当然有他的教会成为他的基地啊，或者他的母会，可是如果是一个使徒呢，他会常常出去的，神会差遣他出去服侍别的教会，服侍众教会或服侍他们的分会，这个是一个使徒的职分。那么圣经里讲到使徒也有做使徒的凭据啊，这个我们今天不能够细讲了哈，怎么样才知道他是使徒呢啊，起码哈有神迹奇事随着他，起码这个人哈是和基督一同受过苦的呀，那么他不是为了钱啊，为了什么名利的，这些都不计较。那么你要看保罗，使徒保罗怎么样，你就知道那个圣经里所说的使徒就是这样的哈。那所谓先知，要知道哈，我们对于先知的领会，不要局限在他一定是说预言，说到将来的事情。好，尤其是对你个人，三年以后、五年以后，你怎样怎样，这个有一点跟我们中国人呐。算命的看相的差不多，你要知道算命看相的绝对不是先知，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先知。那么圣经里面所说的先知，我用一句话哈可以把它说明的，就是彼得大概彼得后书第一章讲哈，就是是人被神的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就是先知。那么旧约的这些先知书都是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神的话临到他们，他们把它写出来，这个叫做先知书。你读先知书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不是都在讲预言， 明天怎么样，后天怎么样，三年后怎么样，不是这样子。所以今天很多人对先知的那个领会啊，是一个错误的领会。很多人去找先知去祷告，他主要的目的啊，就是要知道他将来怎么样，他的命运如何。这个是和去找算命的看相的是一样的心态。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的是神对我们说话。有时候不是说到将来，那是说到今天，说到我现在的需要，神会透过他向你说。所以以后你们要记得哈，这个。那么，传福音者呢，这个这样的恩赐呢，哈，这很简单，就是说，啊，你跟人讲耶稣啊，讲了半天人都不相信，但是这个人他一讲人就相信了，哈，这个人他讲道啊，他布道会，他一布道就有好、哦、几十个、几百个，这样就，决志了、归主了。这个很明显，他有那个传福音的恩赐，啊，那么也有，也应该是有神迹启示随着他的，对，也是圣灵所膏抹的。那牧师，圣经里面所说的牧师，知道是神所差遣的，神所膏抹的哈，不是像今天一般教会说领会的那个牧师。圣经里面所说的牧师，那个基本的条件呢，就是啊，他有一个牧人的心，或者说为父的心，知道吗？他就好像一个父亲对儿女一样，他把他教会的弟兄和姐妹啊，是当作他的儿女一样看待，是当作他的羊群，他是关怀他的，他是爱他们的。他来这个教会做牧师，完全不是因为薪水的问题啊，就是因为他里面有一个牧者的心，有一个负担，他爱这一群羊，他知道这群羊是主的羊群，是主差遣他来照顾他们的，甚至他为羊牺牲，为羊舍命。那今天当然很多教会，你聘请牧师的时候，有的牧师要跟你谈条件的，啊，年薪多少？是不是有房子、有车子？有没有医药保险？这个是今天是跟这个社会上到公司里去找一个工作是差不多完全一样。OK， 圣经里面所说的牧师，真的是充满了爱，完全是爱。耶稣当然是最好的榜样。耶稣说：“哈，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怎么样？为羊舍命。”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牧师，真的，他什么都是为着羊，什么都是为着弟兄姐妹，他丝毫不是为着他自己。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牧师。那教师呢？今天我们一般的领会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他可以教导圣经，他就是教师，啊，不，圣经里面所说的教师，是神所差遣、所膏抹，说他特别有一份的恩赐，他可以把关于神的事、圣灵的事、天国的事啊，交给弟兄和姐妹。他当然他一定要用圣经，对不对啊？可是他来讲解圣经的时候啊，人就知道哦是这个意思。他来教的这个圣经能够成为人的生命，就能够应用在人生活的里面，不是让你知道一点这个知识，圣经的知识。我刚才不是说吗？那就是传递圣经知识啊，因为他下了功夫，他读了圣经，他知道什么，他传递给你们知识，所谓的咨询 information 啊，这个不是生命。圣经里所说的教师啊，乃是传递生命，他怎么学的？他怎么跟随圣灵的，他就可以教导你来怎么样跟随圣灵。Yeah, 你经过他的一教导，你就懂了很多事情，就开了，你知道怎么样来跟随圣灵，知道怎么样来读圣经了。是圣经里所说的教师，是这样的教师，这是一种职分， 教会何等需要这些。那么其他就比较我们容易领会了哈，疫病的、赶鬼的、收方言的、放方言，那个我们就比较容易领会啊。所以这个教会如何能够建造完成，真的像圣经所说的哈，圣洁了，荣耀的，没有瑕疵，没有玷污，就是你怎么样挑毛病了都没有毛病了，就达到完全的地步哈。简单说呢，就是像耶稣了啊，只有宇宙中只有一个完人，就是耶稣，他是十全十美的。但是教会，神所要的教会所建造到最后结果的就是这样，完全像耶稣。刚才我已经说过了，这样才能成为羔羊的妻子和基督的媳妇。我们都预定是要这样，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被神这样建造啊，没有领受神的道的话呢，我们不可能在其中有份，也许仅仅是一个得救的人而已。那么甚至有的人得救没得救都是有问题的。 OK， 我们不要认为现在所有去教会的人都是得救的，我告诉你不是这样的。好，那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过了5分钟，我们现在 take a break， 好，休息1刻钟。